有一些客人很喜欢看我们怎么出货、哦、你知道现在有一些
工作日常
他们喜欢听包货的那些 ASMR、嗯、超级微妙的有一年我就想说、嗯、我想说我要做一款新年礼盒，我就想要把它做成粉红色的搭配猪的这个感觉、嗯、就那一年卖的超级差，自此之后我所有过年的礼盒就是红色没有其他的，今年应该也会把它正式的推出来，就是我请他帮我画了、嗯、搭配，
哇，
我们想要把它做成有点类似像是年历的这种感觉、
哦
好, 啊、
好期待哦，
对，然后就想说哎、欸，
大家好，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我们今天来到台中一间非常非常好吃非常美的日式刨冰店果实男子，然后也邀请到品牌主理人 Diesel。
Hello Andy。
嗨大家好，今天来到果实男子的这个店面哦，然后因为果实男子的刨冰真的太美了，真的我在搜寻的时候啊，就是看到你们那些产品的下面都好想吃哦，怎么想出这么可爱外形又好吃的东西，所以特别要Diesel今天我们要来好好聊聊，因为这个实体的店面在这边已经五年的时间了，
对，
然后以日式刨冰为主出发、嗯、然后这个刨冰当时是怎么发想要做这件事情，还有之后因为毕竟你可能会因着不同的口味一直要去推陈出新，跟我们聊聊这整个规划跟思考的流程，怎么样让这个产品这么精致。来，
好，
你想要从哪边开始聊起呢？
非常非常感谢你们就是邀请我就是参加这次的 podcast 录音，我觉得我品牌创立八年，果实男子这个品牌大概创立了八年、嗯、但是开店有这个刨冰店大概是近五年的事情。一开始我们的品牌是做罐装果酱，台湾在地水果去做的果酱，手工果酱。那在后来的市场的推广上面，我觉得我好像需要再有其他的商品能够去扩大我的客群。那在五年前的时候，正好看到一个这样小而美的小房子，然后在台中的巷弄里面，我觉得是一个很可以发展的一个空间。那当时我就在想，我要如何去突破春天夏天果酱的这个比较淡季一点的营业额。那我就想到我想要让更多人可以吃到我们的果酱，因此我们就想说，那春天夏天不如我们就在这一个空间里面做刨冰店、嗯、那我们首选当然就是日式刨冰。
为什么是首选？
因为日式刨冰很着重在冰的本体跟酱料、哦、那我们毕竟不是做配料的嘛、哦、比如说什么藕泥呀，
就是台式的就是好多料的那一种，
对，
可以自己挑五种几种的那一种，
对、哦、我们就是着重在酱料、嗯、那日式刨冰因为它冰的本体是比较细软的，像羽毛那样可以叠很高，就如同刚刚 Andy 讲的， 它是一个你可以把它叠成像一座山一样，
大家看到下面真的是白白的像个小雪山，
对，然后也因为它可以叠成像一座山那样，所以但是它其实它又很细软哦，所以它吃下去的时候是入口即化，所以你不可能在上面叠很多的料、嗯、所以你看像你去日本吃它的那个日本的那个刨冰，它上面大部分就会是有的是液体的淋酱、嗯、有的是果酱，它就不能让它太重、嗯，酱料其他的配料呢都是藏在里面、嗯、哼，或者是放在旁边，你要吃的时候你再加，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水果类的果酱好像可以把它用这个方式去让更多人知道，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来开一间刨冰店，这样日式刨冰店。
我比如说我那时候把我们想要谈的主题传给你的时候、嗯、我是跟你说我的标题是下像艺术品一样的冰品，
我觉得有点，我看到这就想说哇，我们撑得起这个艺术品吗？
因为我觉得看到很多变化、嗯、当然台湾的在地水果每个季节都不同嘛，
对，
然后但是你的东西出来就是你会觉得画面有很多巧思、嗯、所以我才会想要特别想聊说包含，你知道我觉得那一定是跟你的可能设计背景行销背景有关系，你的配色，然后当然一定要好吃嘛，所以口味上啊试做上我都可以想象 尤其你跟小强这样子有一点追求完美的人，你们一定常常在口味啊，包含水果，尤其水果可能每次拿到每一批的甜度什么口味又不同，
嗯，
你们会怎么去从一个可能没有的新口味从无到有，你们会经过怎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考验耶。很多时候我们一个商比如说不管是果酱或冰品的推出，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今年想今年试做明年才有办法推出的，因为、如同刚刚有提到，台湾真是一个水果王国，一年四季都有各种不一样的水果，那每一种水果都好吃又漂亮，所以当然以颜色、以外观、以它的口味上来说，它都有得天独厚的优点在。那我们要做的方式就是我们怎么样去融合这些优点，把它做成好吃的酱。那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要做不同的搭配。那以我跟另外一个伙伴小强的工作方式来说，它有点像是制作端，以一个公司来讲，它有点像是生产部，
嗯，
我有点像是行销设计部的这种感觉。所以当他在发想的时候，他就会去想，比如说我们有一款口味，可能是一个柳橙的风味搭配桑葚，
嗯，
他把这两个东西想要把它结合在一起，不会让大家觉得桑葚太甜腻，同时也可以带出就是柑橘类的口感。其实两个口味非常非常的搭。那他在发展这些过程当中，他就必须去想说，那我除了做刨冰的淋酱之外，我试试里面还需要加果酱，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考虑说，在这个冰里面我们要保留果肉吗？还是我全部都把它打成像泥状的？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还会因着说，这个刨冰我觉得它需要再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们可能就会去加入一个茶冻。比如说在我们即将到来的八月，我们会有水蜜桃的冰，我们里面可能就会加茶冻，去让它减低这个蜜桃冰再吃进去甜腻的口感。这就是他在做的有关于口味方面，我们在一开始去想的时候，我们其实会五花八门的去想说，哦，它可以怎么做可以怎么做，最后再把它浓缩到可能什么样的口味是比较特殊一点，大家可能会喜欢的，然后同时市面上可能也会比较少见的，
嗯，
那当然在搜集素材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各方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吃到某一个甜点，
嗯，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喝到某一杯饮料，更何况台湾现在手摇饮超级厉害，每个手摇饮 做的都像甜品一样，嗯，什么葡萄汁汁啊，然后上面可能有奶盖，其实不得不说这些都是成为我们把它变成刨冰上面的一个 idea 的发想，嗯，那我的工作呢，就是我必须在视觉的呈现上面让客人在进来的时候觉得，我在还没有吃到这款刨冰的时候，我就觉得这碗冰很漂亮，如同你刚刚就是称赞我们它像艺术品一样，
嗯，
我其实当时在挑选每一款刨冰的碗，比如说这款刨冰它是什么颜色，它搭配什么颜色的碗会比较好看，
哦，
那它搭配什么，比如说我们有八款刨冰来讲好了，有三款刨冰它是做的像山一样尖尖的形状，
嗯，
另外的几款我们可能就会想说，哎，那我可能做一个比较椭圆一点的，其实这些都会因着各个不同的口味跟各个不同的碗，还有各个不同的碗的颜色以及冰本身的颜色去做搭配，
好有趣哦！
然后我就会自己试一下，我们就每次在那边试，我们就想，哎，那我们拿这个碗来做看看，
嗯，
那我们拿那个碗来做看看，那做成这个形状，做成那个形状，然后拍照下去，我们就自己去评断说
哪个效果比较好，
对，哪一个效果比较好。那这八款一列出来，又会不会觉得重叠性有点太高？
嗯，
我们会去做一些调整，
嗯哼哼，
那尤其是当有一些口味是比较接近的，比如说像刚刚讲到水蜜桃嘛，我们水蜜桃总共会有三种口味，比如说我们有梨山的原味水蜜桃，我们有白桃乌龙，我们有玫瑰蜜桃，
嗯，
那这三款里面三个碗都是长不一样，
嗯，
然后三个上面的有的上面可能还会帮你加鲜奶油奶盖，有的上面你看得到茶冻，有的可能就是比较单纯美好的一碗刨冰，这些都是我们想要让大家觉得，你今天来吃一碗刨冰的时候，不只是 味觉上面的享受，在视觉上面也是一个享宴的这种感觉。
我刚刚听你这样讲，我觉得这过程好有趣哦。但很多细节也一定会花很多时间，你可能光口味的试做就要试做好看好不好吃。你说你刚刚只是很简单说柳橙加桑葚，听起来两个东西加在一起很简单，到底它要占多少比例，怎么调配，中间比如说糖要加多少，有没有其他东西。光一个水蜜桃你有一个原味，在一个乌龙就是有茶味，有玫瑰就是有花香，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讲，我就觉得除了那个画面，我好像有那个味觉出来了。然后再来你又去形容说细腻到碗都会用不同的搭配，可能连冰的形状都不同，那又有奶盖，然后就是太细致了，难怪我觉得说艺术品真的是对的，因为你们并不是用一个一成不变的方法一直去操作这样的一款产品，那客人就会觉得一直保持一种新鲜感，尤其你的可能果酱口味一直在因着季节变化，不得不说我很佩服你们。因为我觉得虽然看起来只是一款产品，我相信你们背后的那个心力是放非常多的。然后我觉得今天特别想要谈的就是视觉这件事情，你刚刚有说光一个水蜜桃就三种，然后三种形状或三种不同的搭配的，可能有茶冻什么的，现在真的是一个视觉为王的时代，对不对？你有没有观察到消费者来应该一定都会拍你们的冰吧？
一定会。所以其实我们当时在我觉得 我那个时候蛮努力的做的一个功课，就是今天如果你想要客人来你的店里能够拍到好看的照片，其实我也蛮想要跟很多品牌的主理人说，那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东西怎么样拍起来才是好看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客人还没有真的其实应该这样说，现在当然会有很多专业的比如说美食的 Instagrammer 他们会专门来拍，可是在他们之前你有没有办法让他们知道说你的东西有多好看。所以其实在我要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我其实我学了很多功课，我学着怎么去，我有去上过拍照课，我去上过打光课我有慢慢的去练习，去看说我怎么样自己也能够拍出好的照片，我总不可能一直拿客人的照片就 去宣传吧，
一直等别人做这样子。
对，所以我要自己知道我的店铺有哪些地方光就是漂亮，比如说我们的院子自然光就是漂亮，水果类的东西这些大自然的颜色放在自然光下面它就是很漂亮，那我要从哪个方向拍，我要从哪个角度去拍它才会是比较漂亮的。其实很多客人我蛮常看到有些客人来我们店里的时候，他会一直去滑我们的 IG， 然后他会去说哦，我觉得吃这个好了，这个看起来很好吃。所谓的看起来很好吃这件事情，就是他觉得你拍的冰的照片很好看，
对，
他好看到他觉得我看照片我就觉得这个好吃。
对，
所以其实在这个数位社群时代，很多时候照片真的能够提前帮你先说了80分的好话，剩下的那20分客人来补足。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因着帮刨冰搭配了各种不同的样貌跟碗，也是为了我想要现在客人也都很聪明来拍刨冰，我们有时候很赶着做，因为他会跟你讲说哎，等一下我想要拍照那我们知道他点了三碗，有很多时候他们是想要三碗一起拍，因为我们的冰比如说我们蝶豆花是紫色，
对，
芒果是黄色，然后我们可能我们做绿茶是绿色，你知道当黄色紫色绿色摆在一起就觉得哇画面好漂亮，所以我们就也要做的很赶时间，让他们可以就是放着一起拍。
所以我觉得这里就是一个思维，大家除了把自己产品做好以外，要去知道现在的时代大家都需要什么。比如说好了，我们常在办活动的时候一定会考虑到一件事情，你要让客人在哪里拍照，
对，
他需要拍照墙，
对，
然后或许他有一个可以记录我今天是来哪个活动的地方，不管你是用海报也好，你用一个布条也好，让他可以去记录他当下出席的这个生活 的状态。那来吃到产品，当然比如 搭配你的小院子，搭配你白白的墙，搭配绿意的一个空间，他一定会需要拍照。然后你刚刚提到品牌主理人一定要先做足这个功课，因为你要先拍好嘛，
对啊，
才能够吸引那些网红过来，
对，
而不是说哦，我可能随便拍拍。你知道 我偶尔还是会听到有些人说，做网络生意不就是拍拍照上传就可以？
真的没有这么简单，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同样一个东西，你或许大家可以试着自己操作看看，就是你用手机拍照真的好看吗？
嗯，
你没有拍出好看的东西，人家是连看都不会看的。
对，
这是另外一个现实面。因为现在大家就是很以视觉为主嘛，所以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商品照你要去竞争？更何况可能好日式刨冰店，我不知道在台中会不会很多间，还是在台湾会不会竞争很激烈。我们如果谈一般的甜品好了，你是做蛋糕的，你是做柠檬塔的，你是做什么草莓什么什么卷心酥之类的，大家都做类似的东西的话，你的相片一字排开，直接就是在做竞争。
完完全全是、
嗯、
我们那个时候在考虑这个点就是在做品牌的形象，尤其是以这间店来说的话，我们很想要做出一个比较差异不一样的比较有差异化的一个地方。就是台中的刨冰店虽然不是日式刨冰店，虽然说不是这么多，那我们把它扩大到整个台湾来讲好了，台湾的日式刨冰店就算多了。那当然因为它是日式刨冰店，所以比较多人他可能在店面的装潢因为店面的装潢其实就影响到大家来这边看到的一些视觉的感受嘛，比较会往日式木头复古风去营造、那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想要它跳脱这个感觉、所以我们才会以一个素白的一个
纯白的环境，
对，一个环境，然后搭配可能我们楼下的话甚至可能大部分都是一些就是绿色的植物去营造这个空间，大家来这边拍照的那个感觉其实会是明亮的、相较于比较多的日式刨冰店，它的风格走的会比较像是可能是黄色的灯光、那可能是木质调的感觉的话，我们的空间会比较跳出来、那这也是我的用意，就是我就不想要就是一样是那样的一个风格、那这样的风格大家看多了，我可能有的时候看 A 店家 B 店家 C 店家会长得都比较类似，但是如果忽然跳出一个不一样风格的刨冰的店家，我觉得那个会第一时间会比较吸引大家的眼球。那再加上我本身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空间，那它跟我们即使是在做我们本身果酱的品牌形象来说，也是一个风格比较类似的。我们本身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是以干净简约为主，就比较不是以比较不是以复古为主的这个风格去做我们这个品牌。
其实你们的调性一直都很统一哦、
对，
你看光这个我们现在拿到这个包装就是透明的瓶身，然后白色的字、然后黑色瓶盖加 logo， 每一个都一样，然后用里头的果酱的颜色去呈现它每一瓶的特质跟不同、就不是那种很繁复的一个设计风格、那你刚刚提到这些 会觉得是不管他是想要暖色的日式刨冰店，还是纯白色，还是随便，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风格，先想好你要的是什么风格，然后你看搭配你我刚刚说如艺术品般的一个冰品。你刚刚讲蝶豆花，我觉得那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我那时候想说紫色的
对
到底是什么，然后你上面是不是放了一个葡萄柚？
对，我们放了橘色就是
红橘色的
葡萄柚。
对，然后我就觉得那葡萄柚其实很小一个、但是就是那整个画面看起来跟你们摆的方式色调的搭配真的很漂亮，所以我觉得要特别让你跟刚刚这样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产品的外观设计上真的要特别的重视，视觉上真的是现在大家绝对不能够忘记的一环。
是，
那除了我这次来除了想要聊聊你那个冰品、你有提到说像那个在地水果的部分，我也很好奇，因为水果季节就是这样几个月一下就过了嘛，那你跟小强是怎么样，是出去找这些果农啊、去拜访去认识这些人吗？
我们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做果酱，其实一开始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么多的果农、我们就会变成我觉得那个方向会有点像是一开始是我们去找然后我们可能一间一间，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做红肉梨，这个市面上大家比较少看到的水果、那我可能就会去问哪一些地方哪一些小农有种、哪一些农园有这个品项，然后一一去联络。那这个部分当然是你要坚持下去，过了几年之后等到我们稍微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品牌知名度的时候， 越来会有越多的农园会自动跟你联络，像我们比如说台中的茂谷柑，
嗯，
梨山的水蜜桃，
嗯，
然后花莲的红心土芭乐，
哦，
这些全部都是他们后来可能看到我们用在地的水果去做果酱，去做酱料，
哦，他们也会主动找你，哦，
对，他们会主动找我们，哦，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们可以更有一个方式去知道说原来在我们搜寻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不错的，
对啊，
的比如说台湾的这些水果的栽种者我们可以去认识到，然后我们也如果有空的时间我们也很喜欢去做产地拜访，
嗯，
比如说我不知道 Andy 知不知道有一个水果的品种，有一个柳橙的品种叫做宛伦西亚橙，
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从你的那个，嗯，你的脸书的相片，我就想说怎么会取这个名字，
对对，
然后我去查我才知道原来它是一种橙的名字，
对，它是一个柳橙的品种，
嗯，
然后其实台湾自己本身就有栽种，即使它的名字长得很进口，但其实它当然是进口的，
嗯，
只是在西半部这边比较少在栽种，它台湾 90% 几乎都种在台东，少量种在花莲，
哦嗯，
可是因为产量很少所以它很难进到西半部这边，有的时候光东半部自己这边卖一卖就卖完了，可是它这个品种大概就是介于柳丁跟香吉士中间，所以呢既不会太酸，但柳橙风味又非常的完整，
嗯，
那有一些人也很喜欢把它做在甜点里面，那我们当然也是进而知道这个口味之后，我们还去台东的山上，哦，我还记得那一天真的就是我们就这样驱车然后往台东的山上去，
嗯，
然后呢这路途当中也有一些非常微妙，比如说我们在路途当中我就闻到一个香味，就是橙花的香味，
哦，
因为宛伦西亚橙这一个品种很特殊的是它很难得的两代同堂，所谓两代同堂是它同时开花同时可以采果，
哦，嗯，
一到那个农园的时候我就说，哎，我们刚刚这样上来闻到一个香味，他说就是宛伦西亚橙开花的橙花的香味，我就想说哇好棒，哦，我们如果没有来产地的话我们会不知道这样一个东西，回去之后我就可以跟我的客人们好好分享这样的一个水果，嗯，那当然这也是我们的初衷，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台湾的在地的水果，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品项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原来有
这种橙，对啊，
有这个水果，
真的，
对，所以
你没有说就是真，我真的以为你是取一个美美的名字，
没有，它就是这个水果本身品种的名称，
哦，
对，所以如何认识我们本身水果的来源，以及我们去做一些产地拜访，
嗯，
那当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会有越来越多我们可能没有想过，其实这当中还有很多水果来找过我们，只是有些时候我们必须去判断这个东西能做不能做，那不过我们都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黄金果，
嗯，
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可能不一样的柠檬的品种啊，
嗯，
或者是不一样的草莓的品种，甚至像最近芒果的季节，上一次我才看到农委会他们发了一个台湾好像有12种还几种的芒果的品种，
哦，
但实际上我们是在市面上看到的顶多大概3-4种、
哦，
4-5种，但其实没有，台湾的水果的产业真的非常非常的大，台湾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种这么多不同的水果，嗯，让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不同的酱料，
我
真的非常的感
谢。 我会觉得像我在看到你们的果酱或者是冰品，嗯，消费者看到就是这个成果而已嘛，所以我会特别想要聊聊就是像刚刚讲的，其实这些水果不管你们自己去找或是人家来找你，这都是一个时间跟心力，因为你们一定要一直推陈出新，找到新的口味，找到新的水果，或是每一季每一季换季要怎么样赶快去更换那一个口味，就像你有说可能我现在研发的其实明年才能推出，因为那个
时候都是
因为那个季节可能一下在你研发的过程就过了，那比如说不管他们给你水果或是你去找到，你要去测试它跟不同水果之间搭配的味道，嗯，那都是需要很多研发的时间的，所以一个产品的背后真的要花很多的心力，
真的，
然后再像我们刚刚提到说知道口味 OK 了，怎么样把那个视觉化再设计出来，
嗯，
然后包含碗包含冰的外形包含周边的一些配料等等的，
对，
那我们知道果实男子不只销售日式刨冰嘛，哦，那像我们桌上现在看到很多果酱，
嗯
哦，你们果酱你刚刚说有25种了是不是，
一年里面大概会做20-25种，
嗯，
当然 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很常看天吃饭啦，少掉了那几种，多的那几种，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像比如说哦台风，或者是比如说今年干旱，所以导致这个采收不好，品质不好，我们可能就也就只能舍弃，所以有的时候比较难让它可以每一年稳定化的生产，其实也是我们的好处，也是我们的坏处。好处就是我们变动性可能可以比较高一点，我们可能可以更有心力去做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水果，那坏处就是哎，不好意思哈，喜欢吃草莓的、哦、我们今年草莓就是一二月就会结束，我还记得有一年遇到非常冷，好像什么圣阴线下还什么的，比较平地一点的地方甚至都下雪了，所以它覆盖了草莓园，所以那一年草莓非常非常快就结束了、
哦、
这就是我们可能也想不到的事情、那灵机应变也就变成就是品牌主理人需要去克服的一个挑战。对，
那我们刚刚聊到就是冰刨冰的艺术品以外、我有观察到你们在因为果酱除了你实体店面贩售，你也在网络上贩售嘛，那其实果酱就是一个商品，但是我发现你在包装上也很用心，就是你会因着不同的档期或者因着礼盒的这一个品项，你会做一些规划，那个也会连接到我们刚刚聊到的，我觉得你对于视觉这一块很重视，然后你是怎么去规划这些档期的包装设计，跟怎么去抓住消费者会的需求跟心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果酱就是果酱，
是
我怎么样在这个比如说圣诞节或者是母亲节、或者是什么公司企业采购节或者是毕业季等等的，你有哪一些策略或是你曾经有做过的事情跟大家分享？
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果酱因为毕竟是要送礼，所以送礼的话就是档期嘛，你说日常送礼的话那是一定都固定就会有的，可是依照档期来说的话，对我们来讲最大的几个档期就是中秋、圣诞、新年，其实 这几个会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大家采购的一个档期，那尤其像接下来紧接要来的中秋来讲好了，比较多的会是企业的送礼、那企业的送礼来讲它就需要什么，它需要短板，对，可是果酱就是它就是这么小一罐，你要怎么让它短板起来，我在规划上面的话我就会去想哦，企业送礼所以通常送的比较少会是年轻人、那可能比较多的情况下他们可能送员工，比如说老板们送员工、业务们送客户、那在这些送礼的客群里面，他们如果需要大量采购的话，对方可能会是有至少可能大概就会是上班族、那我就去想上班族需要什么，除了果酱，那我可能中秋礼盒里面我就会帮他搭配，也许可能茶叶、也许可能果干、
原来你会跳脱果酱这个品项、
对，就是我想要让那个礼盒感觉起来更丰富嘛，因为对，因为节庆大家送礼就是希望它就是一个丰富大方的感觉、那比如说搭配茶叶的话，一方面也是希望大家在喝一些无糖茶的时候，其实即使你是喝乌龙、即使你是喝单纯的红茶，那在里面加果酱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方式。
对，对，
那果干更不用说了，很多时候果干你可能要再加在气泡水里面，加上果酱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我就必须把我们的商品再延伸它的触角，让它可以看把什么样的商品包进来，可以成为一个更完整的礼盒。那像讲到圣诞节，我就会去想说圣诞节我们的客群就会是交换礼物的人、那交换礼物喜欢什么，包装上你不能一开始就让他知道他是果酱、所以包装上面就会是需要很富有圣诞氛围的包装、当然比如说、可能是红色、绿色、白色，那你可能还可以需要附一些其他的小东西，这个也是我在创业的过程当中必须慢慢的去学习到的，比如说圣诞节的礼物比起其他的礼盒更需要有拆箱感、拆盒感，所以它可能在包装上面，我就会在圣诞节推出的礼盒我可能就会搭配缎带、对，那这些都是因应各个不同的节庆，甚至是我在每一个节庆的礼盒的腰封的外观的设计上面都会有不一样的设计，甚至我每一年都得改变，好像仿佛在做新年礼盒、因为新年礼盒你就知道、今年、明年是
虎年，
对，
什么年
虎年、兔年、龙年就会做不一样，我的确每一年的新年礼盒都会画不一样的东西、这样也会让那些固定可能会喜欢跟你采购的客人
比较有心意、
对，他会觉得 哦，你连外观都做的不一样了，嗯，他会觉得你好用心，我会愿意就是采购然后去送给大家。
也才不要像每年都在送同一个东西了，哦，
对，
然后如果里面搭配又有变化的话，就不是，哦，每年都是两罐三罐的，两罐的那个果酱，嗯，今年是搭配有茶叶啊，或者有搭配果干或搭配其他的东西。
对，甚至像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除了果酱我到底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推，那，嗯，这几年大家也很疯就是露营嘛，嗯，那圣诞节的时候可能跟朋友相聚，所以这几年红酒香料包，热红酒的东西品项也都卖得非常的好，哦嗯，那热红酒它本来就是香料糖以及水
果
对，所以我觉得哇又是我们可以切入的一个地方因为如果说要全部都跟水果无关的话我也不太想，我想到哎，对，里面可以放果干，嗯，那这个我们大概在两三年前三四年前推出，我没有想到它也让我们成为了在圣诞节一个
热门品项，
超级超级热门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就是果干香就是果干香料红酒包可以卖得这么的好，嗯嗯，那我们在里面我们就会丰富水果的果干的内容物，让它跟其他的可能红酒香料包比较不一样，我们里面可能可以放到三种不一样的果干在里面，嗯，那用这个方式去切入在这一个档期里面客人的需求一直是我们很希望可以去做到的，但是当然我还可以把它做的比如说可以更有氛围感一点点，难道红酒香料包只能自己喝吗？不，我也把它做成了礼盒，嗯，我让它在包装上面更有圣诞的氛围里面， 你拿去送礼的时候
也很有面子，
对， 我很常收到这些就是礼盒的回馈，大家都会觉得打开的时候觉得哦，原来里面这么的丰富，然后外观又，嗯，很精致，很让他们觉得不管是，哦，我最常收最常以及最喜欢收到的回复是客人很常会跟我们讲他觉得拿我们的礼盒去送他会觉得送礼的人也很大方，收礼的人也很喜欢，
很开心，
对，这就是我希望可以去做到的，就是果酱不只是可以成为你餐桌上一个很漂亮的风景，它更让你在把这个东西推荐给朋友送礼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伴手礼。
这一段我听到其实真的，哦，我们可能销售产品的品项或是一开始跟着我们成立这个品牌的品项不见得就五花八门，嗯，像你的其实很单纯果酱，
对，
虽然你的果酱有好多好多水果可以运用那个后面的复杂度我们就没有办法今天讨论哦，但是我相信很多人的产品，像我以前听过一个有一次也是品牌交流，有一个人就问了说我是卖蛋黄酥的，那他蛋黄酥只有中秋节能卖，嗯，其他季节他几乎不知道怎么推他的产品，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他说不要拘泥于中秋节，
对，
你既然能做出蛋黄酥你一定能用同样的原料做出其他形状的小东西，比如说你可不可以把它做成更小颗很可爱，嗯，一口就可以吃进去，嗯，或是没有蛋黄，没有那个，对，没有蛋黄然后一口酥的感觉，嗯，那可不可以推企业团购，嗯，类似这样。所以刚刚 Diesel 你聊那些过程我听到说第一你怎么去让你的产品原本就核心就是水果，除了果酱果干怎么样去让它有更多的变化，然后再来就是你会因着不同的档期客户的需求市场的需求你去想出特别的搭配，所以这是大家一定都要去思考的，绝对不可能说如果你从头到尾只卖一罐果酱两罐果酱放进去然后这个盒子都一样包装都一样应该早就死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每一个想要创业的，嗯，想要开店的想要做品牌的这些主理人们都要去想，你不可能只有一个商品打天下，嗯，你一定会很需要去做各个不一样的搭配，难道你的商品就只能这样卖吗？嗯，我不觉得是这样，嗯，说不定未来我们的国家 OK 好，我们今天可能跟一个热门的吐司它也许可以做冷冻宅配，它可以做 冷藏宅配，嗯，能不能搭配在一起？
对啊，
可以，嗯，或者是说我们能不能跟餐具绑在一起，嗯，我觉得也许可以，因为这个就是厨房里的东西嘛，那你想要吃果酱你也许可能想要有一个仪式感，然后你可能需要一个漂亮的盘子一个餐具
一个茶杯，
对，嗯，那我们能不能再绑更大一点，果酱我直接跟气泡水的品牌合作，你买果酱，嗯，我旁边就是有气泡水，
对，
这些、嗯，你看像我现在随便讲就讲出好多，
对，
这些其实真的都是不要去局限你的东西可以 怎么卖、嗯、而是你要去想你的商品可以不止怎么发挥、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让这个路可以走的就是更长远的一个方式。
如果做品牌主理人你自己不去想你的东西可以怎么被运用或被吃的话、嗯、你千万不要期待消费者主动去帮你想。比如就像你刚才有提到果酱、
嗯、
有些人说、哦、我不知道果酱也可以放在优格、欸、
对啊，
那你没有示范给他，你等着、哦、你就等着客人自己去发想，那基本上你就会少了很多业务发展的机会。所以真的要保持那个开放，跟还有你有提到一点，你会四处不同吃东西，一吃很多东西的时候，或是去旅游的时候去观察，
对，
到底现在哎什么可能是一个可以跟我的产品结合的一个机会，要多把这个触角打开来。对，
像刚提到那个热红酒香料这一个，
嗯，
我们也是做了这个之后啊，销路很好，很多客人喜欢。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单位在秋冬的时候问我们说可不可以去开课，我们还真的有去开、
哦、
我觉得这样一个面对面也好有趣 哦,
哦，
就是我那个时候就不是专门去卖果酱哦，可是我觉得我是带着、嗯品牌去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现场教大家认识香料、
嗯、
然后我们就现场煮一锅香料热红酒，大家就现场喝、
嗯、
然后喝完之后他们也觉得哦，是一个好有趣的体验，我可能从来没有喝过这样的东西。
对，
那我回去之后我可能想啊，那我带个一包走。哦，没有，我们现场还让大家自己调配、
嗯、
我们现场就带了各式的香料糖，我们都带去，每个人离开的时候还可以带一包走。
太有趣了。
对，所以 我觉得就是就是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做好多不一样的东西、嗯、其实很多时候我每次只要想到这个时候我就会眼睛发亮，然后中就会有很多想法，就是我可以做什么我可以做什么，
又多一个机会，又多一个展示的可能、
嗯、
因为都是以品牌出发嘛。所以你看你刚刚没有讲，我也不知道你受企业邀约过去做这样子的课程跟分享。
对，我们还在无印良品开过课。
对，所以你想想看、嗯、你就说、哦、以水果果酱出发的一个品牌、嗯、可以做到这么多元性，然后线上线下，然后一直到企业可以来邀约。所以真的，然后但是像我们刚刚提到你做那些礼盒，很大的重点除了你去扩展这个内容跟你产品的连结的丰富度以外，包装嘛，你刚刚提到很多包装，就是有时候我遇到一些品牌主，他就会觉得他不想要花那个心力，哦，不就送个礼嘛，那些包装都会被拆掉，然后就不想去花设计费，或者是像例如说你们是有能力自己去发想那个设计的、嗯、那如果真的品牌主们你没有这个想法，没有这个创意，没有巧思，身边也没有人可以帮你、嗯、你真的要好好去思考能不能就是外包球员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做好。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觉得这个真的蛮重要的、
嗯、
我们现在正好在进行接下来比较新的一个，我昨天也是在回顾这些东西的时候想到因为我们最近在进行新的品牌 rebranding， 即使我可能是曾经做过这个，但其实我还是不是专门是设计师、
嗯、
那我觉得一个品牌做到某一个阶段，如果现在现场在收听的跟我一样是比较小规模经营的，有的时候你可能不是做的这么的完善，不像很多大品牌一开始它的品牌形象就做的非常非常的完整，甚至很多延伸都做出来了。那像我这样的话，你可能到过几年之后你需要重新做一个 rebranding 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很好重新去检视你的品牌的一个方向、
嗯、
那像我们最近我就真的就是请专门的设计师去做这一款、嗯、因为我觉得我的能力已经到我觉得差不多了，
你已经把你自己用得很极限了，好不好？
对，可是我想要去做更多我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嗯、所以我必须把这一块给切出去，
请更专业的人来
帮忙。对，甚至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他可以站在不一样的高度或是角度去看我这个品牌、
嗯、
很多时候我觉得主理人也要稍微想一下我在比如说我刚刚讲到提到设计礼盒，我也很常陷在这个迷思里面，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做的好看的礼盒不一定是就是大众们会喜欢的。
对对对，
我有一个经验，有一年我就想说我还记得是猪年、
嗯、
我想说我要做一款新年礼盒，我就想要把它做成粉红色的搭配猪的这个感觉、
嗯、
就那一年卖的超级差。我后来发现人家讲说过年什么昂碎欧大班、嗯、这件事情是真的，就是过年大家就是想要看到红色金色哪怕是紫红色也好，
所以那是应该要粉红也失败了，粉红也不行，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因为 我没有去考虑到很多人他可能送礼的对象
年纪比较大，
或者说他也许可能是一个男生，应该虽然说、
哦、男生送的粉红就比送红还怪，
对，或者是说粉红就是没有这么的有节庆感、哦、我觉得应该这样说、嗯、你一个红色的礼盒在那边跟一个粉红色的礼盒，粉红色的礼盒可能更适合可能也许像婚礼、嗯、或是可能更适合像可能比较浪漫的节庆，可能像母亲节、嗯、这个族群它可能是比较更适合这个颜色，但是过年真的就是要红自此之后我所有过年的礼盒就是红色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些都是从失败当中去学习、嗯、去学习来了解来的，这些我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在重新做 rebranding 的时候，我觉得我就蛮开心有另外一个真的专业的设计师去告诉我、嗯、我以前可能没有看到的那些小盲点、嗯、甚至他可以告诉我说我接下来重新帮你做这个东西，我会让你即使接下来你自己接手来应用的时候也都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的空间、嗯、那我觉得对，这才是我需
要
的,
需
要的、嗯、这样才能够让我可以再做出更多更不一样的东西。
嗯，就很多品牌主理人、嗯、因为可能假设我们现在还是小品牌、嗯、没有的确没有太多的预算、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我都想自己来、嗯、设计也是啊、嗯、就 包含拍照也是啊、嗯、像 Diesel 你是拍照能力，就像你刚刚有提到你会自己去学，
对，
然后 学了很多课，然后你会去研究很多画面，慢慢的也拍越拍越好，我觉得你现在的画面都真的很精致哦。那我们也会遇到很多品牌的顾客，他们会犹豫说我到底是要外包还是要自己拍，其实方法都可以，
都可以，
对，你也可以自己拍你，但是如果你真的做不好的时候，真的就要像 Diesel 你这样要寻求那个专业的帮助哦。
我其实蛮建议、以我这样，我们有做商品、嗯、然后我自己有做店铺、嗯、然后如果听众们的类型跟我也是非常接近类似的话，其实 我有一个蛮好的建议是我觉得你两个都要做、嗯、就是如果你本身是经营者，我希望至少你对于拍照以及视觉的美感要有一定的基础，这样你站在一个做决策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做出对的决策，就是你总不可能今天拍了一个不太好看的照片你也要发到网络上面去，但只会扣分不会加分、嗯、你要自己有辨别美感的能力，这些东西哪些东西你是可以用来宣传的。我觉得平常日常生活，因为现在社群沟通已经非常的方便了嘛，平常日常生活的比如说那些简单的、啊、比如说我今天要拍一个制作果酱的过程我可以自己拍、嗯、我今天要拍一个刨冰、哦、我不可能就是把它请外拍摄影师来帮我拍一个刨冰，当然可以，
他都融掉了，对
对，当然可以，但是不可能每一次嘛、嗯、所以你要有自己有一个能力可以去拍这些东西、嗯、但是呢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当你今天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你遇到节日，或者是你今天遇到一个可能更大的品牌合作，像我们去年年底跟一个咖啡品牌合作，那这是有点像是三方合作，那其中有一方他会帮我们发这些照片，如果你已经知道是要进到媒体公关发稿那你更不可以乱来嘛，
真的，
因为你的照片如果不好看，今天有的时候媒体的公关发稿并不是你今天花钱给他，而是你今天提供的素材要好、嗯、媒体们自然就很愿意的一直帮你曝光、嗯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有请就是摄影团队帮我们针对某几支商品去做拍摄、嗯、对，如果今天你的商品你自己知道是有可能会上到 banner 会上到可能某一些媒体，那你就自己要知道你自己没有办法应付得来的、嗯、在你的、这些成本的规划 OK 的情况下，就是请他给专业拍吧、嗯、我觉得那个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真的完完全
全
不
一
样，
因为尤其又要在媒体上曝光，搞不好他还会在 哪些印刷物上面印刷出来都说不定，
没错、嗯、这个是自己拍不来的。但是当然平常比如说哦，我们今天就拍一个冰，
随手拍随手记录的那种，
对，这个的话求快很准的，只要你在一定的美感的累积的情况下、嗯、我觉得都不会出什么太大的事，
但前提真的也是要学，也是
要
对，还是很多人手机拿起来、嗯、或相机拿起来还是不懂怎么拍，这是会比较辛苦的。
我为此就是我刚刚有说嘛，我为此其实我不管线上课或者是线下的课程，就是实体去、嗯、去听人家怎么学手机摄影、嗯、相机摄影，然后线上的课程，甚至 我也看很多哪怕很多他是教你怎么食物摆放
哦，这也很重要、啊、
比如说餐桌上面的美感，这些课程我真的全部都去上了，
所以也难怪你可以自己掌握的这么好。
对，我觉得自己做不到的你就是交给专业，
嗯，
那你自己有心力你也自己有兴趣的，我觉得你就是多学，本身自己累积起来的那些是别人抢不走的，
这就是一种投资嘛，你要投资在自己身上，还是或者说你真的没有时间去，当然也很多品牌如果他可能真的没空，忙到没空，光出货或者是开店就没空，那就让别人来帮你，那就是另外一个投资，请专业的团队帮你。像我们自己有一个案例是有一个客人，他也是曾经就是比较小的品牌一个人，然后很辛苦，就说、哦、我想拍漂亮，但是我没有太多预算。但他就发现说他每次档期要拍要推，比如说像有礼盒、那个视觉他拍不好，真的礼盒就不动啊，
是
就卖不出去啊，
真
的。然后有一天可能自己真的痛定决心，真的要那个来找到我们好好拍的团队。那第一次合作当然他也是很挣扎，他也觉得说、哦、我要花这笔钱啊，这很正常嘛，大家都可以想象嘛，都预算一定有预算考量。但是我们也很高兴是跟他有了那一次的合作之后，他很快的他就回来反馈我们说，跟我们的业务窗口说，我跟你说这组相片让我的礼盒真的开始卖了，
合啦 一定划得来的啦。
我觉得这就是投资，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拍得多美轮回环或什么什么艺术大片，不是、但是真的那个视觉在社群上真的就是很现实很直接的一个部分可以帮到你的，
没错。
对，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真的就要好好去思考你怎么把你的视觉做好。就像我们今天从开始聊你的艺术冰品，他的视觉就是一个加分，因为你很用心在这一块。那再来当然你私下在做拍摄你也很用心去学习，你可以自己掌握到百分之八九十了，然后一直到礼盒你也很有巧思的在不同的档期的礼盒都做了这样子的规划跟视觉的设计。你有一次还是跟插画家合作嘛，对不对？
对，就是跟各个不同的就是创业的品牌一起合作的话，我觉得蛮常很多时候可以激起不一样的火花。然后那一次的话，我们就是想说，哎，隔年是那个虎年，但是那一年的年底，我们正好跟一个插画家合作，因为我本来就想要请他帮我们画猫。我其实原本的计划啊，现在也算差不多，有点公布，我们今年应该也会把它正式的推出来，就是我请他帮我画了12款的水果，搭配12只猫，
哇，
我们想要把它做成有点类似像是年历的这种感觉，哦、对。然后那一年就是先画完了，我想说，哎。明年是虎年呢，不就是大猫的一年吗？
年
对，所以我想说，那我们就用他插画的主题去做了圣诞节的包装，比如说、他的那个猫咪就帮我画了一个戴一个草莓头套，一个圣诞节的头套啊，
好期待哦。
对，然后就想说，哎，这都是蛮不错的合作，我觉得就不用去不有的时候不要自己那么辛苦。我那一年想不出来我圣诞节要做什么，我就想说。对耶，我正好跟人家有合作，那我就把他的插画拿来做就是这一次圣诞主题的就是包装设计这样。
所以其实去执行的方法有很多种啦，
多种，
就跟其他的插画家或品牌联名合作也是一种方法。然后但是真的是鼓励大家在不管你的产品开发或是包装上头，包装真的就很现实哦，每个包装这样一拍出来好看不好看，消费者立下就有自己的判断跟选择了。然后再就是如果你的产品也适合一些礼物的档期，一些季节性的东西，好好的去思考一下怎么让它每年每年有新的变化，让你的客人觉得很有新鲜感，然后会再回来。希望大家听了这一集之后都有更多的想法去把自己的品牌跟商品的视觉做得更好。 OK，
没错，我非常非常非常还是给大家鼓励，就是这就是一条一直要走下去的路的话，就是只能够一直去想怎么样。
现在真的不是只能把产品做好的时代而已了，
无法，就是视觉也要顾，也许我们接下来下一个阶段更多的是现在不止拍照，你看我们现在 Podcast 也要录
影。
我你知道我最近买的新的课程就是拍影片的课程现在就是什么都要
学。
对， 對，尤其是像这种就是手机录影很快的一个东西，我如果能够在短的时间之内就是、拍一个影片告诉大家说，哦，我们这些东西怎么做，甚至我还发现有一些方向很有趣哦，有一些客人很喜欢看我们怎么出货
哦。
你知道现在有一些
工作日常，
对，有一些那个工作日常，网络上有很多大家包货日常
缩时摄影，
或者他们喜欢听包货的那些 ASMR， 超级微妙的像我自己很喜欢看人家 装箱、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看人家装箱、然后我们也有客人曾经跟我们讲，因为我们有一次拍一个 我拍一个缩时我怎么折礼盒，很多客人反映说、看这个好疗愈哦或什么，对，所以
其实大家都想要知道平常大家在干嘛了。
对、所以不用去设想说就是
题材没有什么局限，
对，就是没有什么局限的空间，然后、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我们本身的美感，然后把它融入在我们的商品里面、进而可以去想象说我们要在哪个社群里面，然后把这些不管是照片也好影片也好用更方便的方式去扩散给更多人知道、我觉得这就是我经营这些品牌以来每一天每一天我都在学习的。对，
最后就是说大家一起加油。
对，就是没办法，就
是必须这么做的。
对啊，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没有了，我要感谢你了。
没有，我觉得好难得可以就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火花、我们也比较少遇到像这样 podcast 的访问，然后跟一般的就是杂志的采访或者是电视的采访我觉得很不一样，就是更针对在某一些创业的议题上面去做分享。
其实我这样聊这么多品牌啊，我觉得我自己个人最大的一个感动是已经不止一个品牌，好几个朋友都告诉我说他觉得这个过程帮他在回顾他过去这几年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五年也好十年也好，也有人十五年了，然后我们聊完之后他们都会给我一个讯息说我觉得你让我回顾了这个过程，然后我好像重新找回了我当时要做这个品牌的初衷跟热情。我那时候听到这个我觉得好开心、
我现在是一样的感受。
对，就是你会发现、我原来，你可能会说第一我原来做这么多事，然后你也告诉自己哇我做过好多努力、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这样子。 对，
我昨天才就是昨天才刚跟伙伴讲说哇我昨天在顺一次访纲的时候我才我是从我们就是发文的第一篇开始、慢慢滑我才发现这八年来我做了
这么多事。
对，然后看着那些八年前拍的照片也发现我这八年来
拍
的照片也是进步很多嘛。
对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我希望浩克是这个平台或频道就是也让更多人认识这么多品牌都默默的在做这么多的努力，真的，然后每个品牌都有自己的很特别的想法跟经验，对我来说那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像我们不管是给访纲或什么，很多很多讲师都会跟我说所以我要回答我怕我讲错话，然后我就会说这是你的经验，没有对跟错，你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这个不是一个考试，不是是非题，我们每个人的人生跟经验就是这么的独一无二跟唯一，你只要把你认为那个唯一跟很真诚的很难得的那个过程愿意跟我们的听众观众分享，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对，所以
非常感谢，再次感谢
没有谢谢 Diesel， 谢谢你们今天，谢谢，我知道你们开店很忙，然后特别让我们过来这边采访、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
很值得，帮助我就是建立很大的信心。
好啊，那今天这一集就很开心的谢谢你跟大家聊那么多在视觉分享跟设计美感的一个想法上头，
谢谢，
那我们浩克斯就聊到这边，浩克斯下次再聊，
拜
拜。其实还好多想讲，但是我刚刚瞄到12:30。
对啊，我想说，我天哪，我到底。